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要学习顺服神，就学习把顺服神之后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交托给神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圣经中有很多清楚的命令，比如说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的话，做雇员的要听从雇主的话，当公民的要听从政府的话。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赞同这样的服从，到底圣经的教训是怎样的呢？我们可以怎样应用在生活当中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一起来学习顺服神，包括顺服在上掌权的，这是神的命令。那执行起来到底是怎样的呢？当然，我们也得知道，当上司的命令和神的命令相抵触、互相违背的时候，我们必须选择顺从神，而不是顺从人。彼得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明显的榜样。不过，如果不是这些矛盾的因素存在的话，我们无论是怎样的身份和角色，都应该是顺服和听从神的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很多人以为一旦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，有了神的生命，就自然懂得顺服神，以为这是自然而然的。其实不是，很多属灵的功课，很多神的命令，都是要我们努力学习才能学会的，而且往往不是一次就学会，有的更是要一生不断的学习。顺服神就是其中一种需要一生不断学习的属灵功课。如果我们不顺服神，那么生命的其他方面也必然会变得一团糟。虽然读经祷告、参加教会聚会、奉献侍奉都是很基要而且很宝贵的，但是都比不上我们顺服神来得更加要紧。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学习顺服神呢？盼望弟兄姐妹现在就准备好纸跟笔，把我要分享的七个要点把它记录下来，可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提醒。头一个要点，要学习顺服神，我们就要学习在祷告中等候神。这一点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，要学习顺服神，我们要先在祷告中学习等候神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之所以要学习等候神，是因为神往往不是及时答复我们所求的，不是及时给我们答案的。神之所以不及时给我们答复，有很多理由。有时候是为了锻炼我们的信心，有时候是为了要预备我们，有时候是要我们更多的专注在他身上，又或者要我们先洁净自己等等。总之，神有他的理由，但是我们要学习等候，直到神清楚的指示来到为止。人生有很多抉择，包括为着我们自己，为着我们家人，我们每天都要做出无数的抉择。然而，如果要对每个决定能够处理的有智慧，这个决定能够下得对，我们就要在神面前等候，并且存着敬畏的心顺服神。无论神指示我们怎么做，我们都乐意顺服。第二步，要学习顺服神， 我们要每天默想神的话语。我再说一遍，要学习顺服神，我们就要每天默想神的话语。弟兄姐妹，你想，你愿意在自己的角色中得到成功吗？你想做一个成功的父亲、母亲、商人、老师、学生，做一个成功的朋友吗？不管你的角色是什么，答案都是一样，你必须顺从神。而顺从神又在于不断地默想他的话，从其中明白神的心意。神对约书亚说，这就是你成功的途径，你要成功就要顺从我。在顺从我之前，你必须明白我的要求是什么。离开了神的话，我们又怎能晓得神的要求呢？神的话就是神的心思，是特别为人而写，是神的标准，是神的命令。神要人在生活上所遵守的原则，一切关乎生命敬虔的道理都写在圣经里，我们只要翻开圣经就可以晓得。神渴望在你我的生命中行做大事，但是他要求我们先明白他的旨意和命令。所以要过顺服神的人生，我们要看重神的话。第三方面我要分享的，我们要顺服神，就要走一条可能是不明朗的道路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要学习顺服神，就要走一条可能不明朗的道路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神有可能挑战我们去做一些事，是我们暂时不明白不晓得的，然而我们凭信心走上去。我们绝对不能说，等我完全清楚整条路之后我才走，或者说等我知道走上去以后有什么结果我才下决定。神往往没有把我们人生的整幅图画让我们看见，他也没有责任把整条路指示我们，也不会让我们晓得所有要发生的事情。但是他要我们信靠他，他要我们顺服，这是考验我们的信心。作为一个顺服神的人，我们要走一条即使不是明朗的路，也许看起来很迷茫、很幽暗，我们看不见，也不晓得走上去以后将会怎么样。但是让我们放心，神在其中必然会一步一步的指引，会牵着我们的手一起走。这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，神会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，而不是让我们独自一人走上去。我们要是真的顺服神，要拿出勇气走上去。顺服神不是不用付代价的，顺服神是需要勇气的。神不要我们问太多问题，他所要的是我们顺服他，甘心跟着他走，其他一切他自然会负责到底，不用我们操心。很多时候我们会问很多问题，我们渴望多知道一些，只是神所一再给我们的回答就是这么一句，向前走，跟着我前进。别的一切神不会作答，也不会满足我们所有求知的欲望，所以他一再向我们说的话就是前进，相信我。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不少弟兄姐妹怕冒这个险，结果呢，错失许多神预备好要赐给我们的福气，的确是可惜。这是因为我们信不过神，当道路不是很明朗的时候，神要求我们走上去，他却裹足不前。弟兄姐妹，神关心我们生活上的每一个细节，要是我们每一步都跟着神走，我们的人生将会是很蒙福的，因为神总是关心我们的每一件事，他没有撇下我们，他没有丢弃我们。可是什么时候我要自行做主，自作主张，自作决定，我必然会碰钉子，会失去很多神预备要给我的恩惠和福气。当然生活上有很多细节小事，像我每天所做的例行公事，这些我可以自己做决定，无伤大雅，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。我所指的并不是这一些，但是对于一些我们明明晓得不同的决定、不同的选择将导致极不同的后果，我们这时候一定要寻求神的心意，让神做主，让神指教我们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走在神的眷顾跟福气当中。也许有时候神要我们走的路在其他人的眼中好像很不合理，但是只要我清楚这是神的法则， 这是神的心意，这是神的吩咐，我就应当走上去。无论是我的婚姻，无论是我的学业，无论是我的工作。第四，如果我们要学习顺服神，我们要忍受矛盾和冲突。我再说一遍，如果我们要学习顺服神，我们要忍受矛盾和冲突。我所指的是我们意愿上、肉体上的冲突，我们里边的渴求跟欲望，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，但却不是神要我得到的，这形成了圣灵跟情欲的相争。到底我的欲望要不要服在神的旨意底下呢？我们是顺从神的命令，还是屈服于自己的肉体呢？每一个顺服神的人一定会遇到类似的矛盾、冲突跟张力。除了肉体跟圣灵、情欲跟圣灵会起冲突以外，还有就是世俗的做法跟神的做法也会起冲突，也会有矛盾。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边，保罗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一个警告，同样也是提醒我们，我们不可能讨好所有的人，我们不能一面顺从神，一面讨好世俗，因为世俗跟神之间是互相矛盾，充满张力的。要是我们贪爱世界，顺从世俗，我们一定得罪神。要是我们顺从神，世人一定会轻视我们，厌恶我们，排斥我们。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，在顺服神的过程当中，必然要胜过世俗跟神之间的冲突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，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，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要是我们坚持要顺服神，你一定要忍受逼迫。所有顺服神的人都必然会受到世俗的排斥跟批判，他们绝对不会赞同我们顺服神，绝对不会，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到底我们愿意依然顺服神，还是向世俗低头妥协呢？第五，如果我们要学习顺服神，我们要学习顺服地上掌权的。我再说一遍，如果我们要学习顺服神，我们要学习顺服地上掌权的。比方说在以弗所书第六章，圣经教导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，要顺从父母。为什么神要求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、顺从父母呢？因为神要我们透过顺服地上的肉身的父母亲来顺服神。做儿女的顺服那位爱他、照顾他、为他好处设想、时刻给他最好的父亲或母亲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透过顺服父母，我们顺服神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。此外，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也说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。人间所有的权柄都是经由神而来的，换句话说，是神给人权柄，人才有权柄。所以服从人间的权柄是符合神心意的。神给父母亲有权柄，神给雇主在公司里边有权柄，同样的，神给地上的政府有权柄，神给教会有权柄，这些权柄都是经由神而来的，是我们当顺从的。希伯来书十三章也教导我们有关顺服神的功课，虽然要服从人间的权柄，有时候的确不容易，因为人都有过失，都不完全，也有软弱的地方，有他的缺点。如果我们看着有权柄的人，只看他很多的软弱，我们觉得无论怎么样也没办法顺服他，但因为这是神的命令，我们要学习顺服，因为我们是顺服，是尊重那赐权柄的神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，作者说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，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在保罗的书信当中，以及在彼得的书信里头，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在教会中的权柄。这些教会领袖是神所选立的，虽然有人的瑕疵和软弱，但是他们不是独裁者，他们是神的用人。 是神所使用牧养群羊的牧者，他们在神的权柄下来牧养教会，治理教会，神给他们有权柄，所以他们将来要向神交账，他们应当得着弟兄姐妹的敬重跟顺服，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。我们如果要学习顺服神，要学习先顺服地上有权柄的人，服在他们以下，表明我们对神有顺服的心。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这里说，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这里说，如果人不能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他就不能爱那看不见的神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口里说爱神，我们要在行动上先爱弟兄，爱我们看得见的肢体。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，那我们就不要说我是爱神的。要是我们不愿意顺服父母，孝顺父母，要是我们不愿意敬重师长，要是我们不愿意顺服政府以及我们的雇主，或是教会中的领袖，你想我们真的会顺服神吗？我们能说自己是个顺服神的人吗？当然不能了。我们绝对不能在世上过着叛逆的生活，却说自己是尊敬跟顺服神的，这是矛盾的，是说不通的。因为顺服的含义绝对不是这样。神给地上掌权柄的人，他要求我们顺服他们，然后才说得上是顺服神。当然也许有弟兄姐妹说了，我很不同意我父母亲的想法，我也不同意我的上司老板他们的意见。事实上我们也经常不同意神的命令，因为这是出于肉体的角度，我们喜欢舒服，喜欢自我，喜欢迁就自己的感觉。然而弟兄姐妹，不管我们同不同意，神所要求的就是我们要顺服的。在实际上我们要表现顺从，神永远是对的，神绝对不会错，有问题的，可能会错的是我们，因此我们无法跟神抗争，这是毫无意义的。我们该做的是放下自我的成见，服在神的权柄底下。比方说，没有人是真正喜欢缴税的，大家都不喜欢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要缴一部分给政府，但是神却要求我们对在地上的政府要忠心，要诚诚实实的缴税，当尊敬的尊敬他，当纳税的纳给他，这是神所命令的。主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尚且缴税，他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归给神，这是我们要持守的原则。如果我们要学习顺服神，我们要顺服在地上掌权的，因为权柄是从神来的。我们要透过顺服在地上掌权的来表明我们是顺服赐权柄的神。第六，如果我们要顺服神，你要把顺服神所引起的后果交给神。我再说一遍，如果我们要顺服神，我们就要把顺服神所引起的后果交给神。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，其他的一切，包括顺服神以后所引起的一切所谓的问题结果，我们都交托给神，神自然会处理。有时候我们心里会有很多疑问，我们会想很多可能的情况跟问题，到底我顺服神以后会有什么事发生，会不会这样，会不会那样呢？在经济上，在人际关系上，在家庭里，在我职业里，婚姻里，我们有很多的问题。然而不要让任何可能出现的结果夺走我们乐意顺服神的心，把这一切交托给神。神所悦纳的是一颗乐意顺服的心。事实上我们绝对不可能正确全面了解所有可能产生的后果，所以无谓的担忧是无济于事的，我们是白白忧虑而已。很多时候事情的发生完全超乎我们所能够估计的，或者说我完全没有办法估计到这一点。我们以为顺服神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，哪里晓得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不是去担忧，不是自己去估计，而是凭着信心把这一切交给神，由神处理跟安排， 明天自然有明天的忧虑。我们不晓得顺服神以后的结果怎么样，但是不要紧，你知道神悦纳你这颗愿意顺服的心。神愿意大大赐福那些有信心的人，神负这一切的责任。我不是说一旦我们顺服神就会有通达的道路，就不会再遇上挫折，不会有失意，或者经济立刻好转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神没有这样的保证。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，就是神掌管万有，他在天上坐着为王，一切的后果都是属于神的，是神会管理，会为我们解决的，所以我们不必心烦，不用担忧，交托给神。神会因为我们的顺服而赐福给我们，顺服是蒙福的道路。神所赐的福不一定是物质上的，多半不是金钱财物，而是比物质更宝贵，是有钱也买不到的，是物质也换不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只管站在今天神所给我的岗位上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尽自己的力量本分，那就够了。很多时候问题之所以产生，是因为有人想要越过这个本位，想要超越神而独立自主，所以不但产生了矛盾和冲突，而且更会伤害我们身边的人。我们要学习顺服神，就学习把顺服神之后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交托给神。第七，也是最后一点，我们如果要学习顺服神，就必须愿意接受神的管教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如果要学习顺服神，就必须愿意接受神的管教。这是怎么说的呢？比方说，我因为叛逆神而受到神的管教，这是很平常的事，因为神所爱的他才管教。可是如果我不愿意接受神的管教，我心里叛逆的心更强烈的话，我就会落到一个更不顺服的光景里。神管教我们原是与我们有益的，因为他爱我们，要我们走回正路上，重新得着他所赐的恩典福气。我们应该因着神管教我而感谢神，感谢他对我的看重跟爱，感谢他的苦心。千万不要逃避和抗拒神的管教，倒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在管教中回转，学习神要我学会的功课，把神的管教看作是神所给我的礼物，那是最好不过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这几次所分享的这七个要点都是我们可以实行的，我们可以先实行其中的一两点，持之以恒，经常反省自己的情况，看看自己在顺服神的道路上有没有进步，在神面前有没有成长。神会透过圣灵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在顺服神的道路上能够长进，叫我们明白自己的情况，然后他会指示我们该怎么做。神乐意我们在他面前有顺服的心，做顺服的人，而神也有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，使我们在他面前可以被他大大使用。虽然有时候神的命令的确好像很难顺从，但是顺服神依然是唯一的选择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再花一点时间来回顾学习顺服神的这七个步骤。当我在分享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可以再把它记录下来，如果刚才没有记得完全，现在是一个补充。学习顺服神的七个步骤，第一，要学习顺服神，我们要学习在祷告中等候神。神要我们不住的祷告，不要因为暂时没有得到答案而灰心气馁，因为神要借着祷告使我们更亲近他，神要借着祷告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，神要借着我们的祷告大大的赐福给我们，使我们跟他的关系更加亲密。什么时候我们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把我们心所求的赐给我们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等候神的人，神必定大大的赐福给他。第二，要学习顺服神，我们要每天默想神的话语。有了主的命令又遵行的人，这人才真是爱主的。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，我们怎么顺服他呢？这是很清楚很简单的道理。第三，要学习顺服神， 我们要走上一条可能不是明朗的道路。但是我们因着相信神绝对不会错，我们乐意跟从，主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必不致缺乏。他领我们到青草地溪水边，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们不怕遭害，因为晓得这一路上都有主恩惠慈爱随着我们。即便是我们不清楚不明朗，但是因为带领我们的是耶和华，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就乐意跟随。第四，要学习顺服神，要忍受矛盾跟冲突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他说，父啊，照你的意思，不照我的意思。我们肉体当中有很多欲望，有个人的想法，但是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乐意放下自己，乐意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。第五，要学习顺服神，我们要学习顺服地上掌权的。没有人喜欢服在别人之下，我们堕落了的本性都是喜欢去管辖别人，而不愿意受约束。但是神要我们学习顺服地上掌权的，因为当我们这样顺服的时候，就表明我们同时顺服那位赐权柄的神。这是第五方面。第六，要学习顺服神，我们要把顺服神所引起的后果完全交给神。最后，要学习顺服神，我们必须愿意接受神的管教，而且晓得神是爱我，他才管教我。最后，我们看诗篇第143篇6到10节。诗篇143篇6到10节，诗人在这里说，我向你举手，我的心渴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耶和华，求你速速应允我，我心神耗尽，不要向我掩面，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。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，因我的心仰望你。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，我往你那里藏身，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你是我的神，你的灵本为善，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处。但愿诗人的渴求也成为你我的祷告。今天的讲题，学习顺服第二讲，我就讲到这了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透过今天的信息，让我们明白如何学习顺服神。神喜悦人对他有顺服的心，他必然会赏赐和报答那些顺服他、肯听从他命令的人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